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7月3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节目的标题是美国再次断供了乌克兰，多家大媒体都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不过呢，又有一个最新的说法，可能呢要花钱。美利大法案，川普呢刚才兴冲冲的连发两帖，应该说现在他正在关注，今天晚上就要投票。那既然能到投票的程度，应该说思想工作各方面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啊，美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没准备好他是不会贸然投票的。所以说既然呢要干，那大概今天晚上这个决定性的法案将会通过，这是我对这件事的判断。今天全世界都在关注美国和越南签署了这个第二份的贸易协议，这是让人感到有些意外。一直不说印度吗？原来日本这不也一直争当第二名吗？结果搞来搞去，越南签了这个第二份，应该说这是有重大的标志性意义的。美国把越南选做了第二份啊，第一个是英国，那你没办法，那是亲兄弟，那也没辙了。选的第二个是越南，这有重大标志性意义。我在里边给他总结了这么几项，首先是东南亚的标杆，第二，越南为什么接受了这么一个不平等的协议呢？我看今天有一位我熟悉的中国国内的专家讲，这简直就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议啊，那你为什么接受呢？啊，而人家股市也跟着大涨啊，为什么呢？另外，这里边藏着的那个毒丸条款，逼中国和世界脱钩，这个情况还是非常厉害的。另外最后呢，跟大家聊聊达赖喇嘛。尊者呢发了一个声明，确认要延续转世制度。啊，这里边呢有很多的故事，另外呢借这个机会啊也跟大家再聊聊啊我对达赖喇嘛的一些认知，一会儿跟大家咱们漫谈几句。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的国安局昨天发了一个红色警示，他是这么说的，说大陆制作的 APP 像小红书、微博、抖音、微信、百度云盘等等，存在着高度个人隐私啊、个人资料安全的风险啊，国安局建议所有的台湾国人提高警觉，避免下载这些有国安疑虑的 APP 来保护个人隐私，保护企业机密。他是做了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说法了。他是通过什么法务部啊、什么警政署啊等等，他们是对里边做了一些抽查，他们做了一些测试，结果确实显示啊，这里边有搜集到个资和侵犯隐私等等这方面的问题，他们确实在干，他们做了一些测试了。说到这件事儿呢，我一直对台湾有这个呼吁，说到作为美国等等很多国家，人家都采取了一些各方面的防范措施，为什么作为第一线的台湾那心怎这么大呀，为什么一直不采取行动呢？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台湾在这种网络社交平台上的一些大致的生态。为什么说台湾好像对这件事儿只是一个警告，而没有最后封杀这些东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台湾呢，大家用的最多的，你比如说在大陆用的最多的是微信，那在台湾相当于微信的是什么呢？是那个 Line。 这个 Line 是哪儿的呢？它不是美国的啊，是日本的。等于台湾有 90% 以上的用户，大概大家都用的是这个。排第二位的呢是 Facebook 脸书， 70% 左右的人用这个。然后那个 Ins 大概有 45% 左右，这是排在第三。第四是 YouTube 啊，大概也有 50% 多的用户量，剩下还有一些 PTT 啊等等 Dcard 这些台湾本地的一些就有点像 Facebook 那种样貌的一些东西了。 等于现在跟大陆有关的，你比如说微信，大概用户只有6%，什么人呢？都是陆配啊等等这些人和大陆有关系的。小红书呢，最近是有点崛起，大概也就是个3%、4%，所以说它的用量是很小的。抖音或者是 TikTok 或最近这个年轻用户猛增，现在在整个排名在30%左右。所以说作为台湾来讲呢，它主要用的那个跟命根子一样天天非看不可的是那个 LINE， 加上脸书，这里边没有 Twitter， 没有这些东西啊。所以说你看到台湾的这个生态呢，大家不用那个，所以这个就没那么大的影响。你就包括它的 TikTok 也不像美国似的，美国好这一动这个，那上亿的年轻人就跟你拼了，那就不干了，那动不动整个活跃用户都2-3亿啊，那太多了。所以说这个呢，在台湾它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在这儿呢，也给啊大家呢，咱普及一下啊，台湾这个生态大致是这样的。下边说说韩国，韩国的外交人士做了一个透露，说中国呢在通过外交渠道邀请和询问总统李在明能不能出席9月3日的这个大阅兵活动，80周年嘛。说到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韩国也是当年被侵略国，也是苦主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呢？2015年，也就是70年的时候，韩国总统朴槿惠是不顾美国的反对，在西方主要国家都普遍缺席的情况下，他是唯一的一个出席啊活动的所谓的西方这边的领导人，或上天安门城楼，那家伙都架着上去的，那都是贵宾呐、啊。这边是普京，那边是朴槿惠，就这么俩客人啊。所以说，那这次李在明会去吗？大家注意啊，这里边有特别重要的事。当时朴槿惠是不顾美国的反对，顶着压力去的。那后来朴槿惠有那样的一个结局，是不是有美国人啊在里边？这个别人不知道了。那现在美国反对这件事儿，它是个常态，它照样存在。那川普会去吗？我认为川普是不会去了。你想，连朴槿惠去美国都不同意都反对，川普自己能去吗？这个我认为可能性几乎是没有了。当然他个人愿意去，那他的心思别人一般谁也弄不懂，他本身就飘忽不定，哪天早上起来一醒，等我同意了，那可能就去了呗。所以说我如果认为他不会的话，朴槿惠那时候2015年还是奥巴马呢，奥巴马那时候都不让朴槿惠去，那现在中美已经撕到这么一个程度，现在这么紧张，我认为李在明是不会在这个敏感时刻来选边站的。所以说这一点呢，我判断李在明去的可能性不大了。来，下边咱们多说两句日本。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美国的关税谈判代表斥责亮正安排最早在本周末去访问美国进行贸易谈判。今天都多少号了？今天都3日了，那明天4日，7月8日，那还来得及，整个周末跟贝森特他们抓紧的话，有可能谈完。现在这情况，现在把日本给挤兑到这儿了。先说汽车问题谈不成，川普这两天又向大米问题开枪。那实际上他对大米问题并不是很感兴趣了，就是美国日本开放市场，把配额取消，那你以为日本老百姓就会买美国大米吗？那口味也不一样，你就是敞开摆在那儿，大伙买的人也不会特别多啊。所以说这个他真正想要的什么呀？他真正想要的还是汽车。当然石破茂呢，我看昨天咧着嘴也在那儿讲，我不是说不要美国汽车，问题你卖不动啊，你又不愿意给我们，因为日本是左行吧，那个方向盘在另一侧，和美国是不一样的。你美国这些车企，你又不愿意给我们做这方面的那个方向盘的那种车，这是一。第二，你那个大排量，而且那个儿那么老大， 在日本很多的停车场，尤其是街上在边上那停车场，你都很难进去，没什么人愿意买。所以说他也一直在讲，但是呢，川普就想在这方面要给他打穿，要给他砸一个窟窿出来，非要让他接受。那问题是，现在石破茂有一个7月20号的参议院选举，现在支持率本来就岌岌可危，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对美国大幅度让步的话，那政党大败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自己也别干了。他本来想呢，以拖代变，能不能就拖过这个720的参议院选举。所以说这位斥责，这位谈判代表去了多少趟了，去了5趟6趟了，去一趟一趟飞美国，然后到美国那儿，他说的同样的话，给美国气的，你又来一趟，然后你又说同样的话。所以说这个呢，他明显是想拖过这次的参议院大选，可是现在川普不给他这个机会，甚至把参议院大选也用作他极限施压的一个手段。你不是有这个吗？我越在这时候给你极限施压，你接还是不接？再加上呢，那天是川普一下就突然想不起来石破叫什么了，说我会给他发一封信，他是 Mr. 什么来着，最后他给来了个来了一个 Mr. Japan， 我既然想不起石破茂叫什么了，我就直接跟你叫日本先生，就说明两个人关系还是很生疏的。特别是前一阵在以色列和伊朗开战的时候，结果日本跳出来，第一时间跳出来猛烈批判了以色列，这个让川普也非常的不满。所以说现在看呢，麻烦了。你要说以前安倍或者是岸田跟美国那关系，拿起电话来立刻第一时间两边就通上气儿了，结果到现在呢，就搞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把石破茂给挤兑到这儿了，现在有点过不去了，这个是太难受了。看看今天日本股票，别人都挺好的呀，你看日本道琼都44000了，美国标普都6200多了，一说跟越南签约了，他都疯了，拼命的往上涨啊。你再看日本现在又掉了42个点，香港掉了1.02%啊，中国呢也开盘了也稍微掉了一点，一会儿这个香港掉是正常的啊。所以说日本这情况不好。另外呢，日本还有另外的这件事儿，就是鹿儿岛外边的那个土嘎拉列岛这地震的事儿还在进行啊。哎呀，这个事儿还没完了，这事儿突然在昨天呢是清晨4:32，下午3:26，在这边呢都爆发了5.几级的地震。当然因为它是在外海，那边人口也比较稀疏，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失，但是你这么老震也受不了啊。到现在从6月21号到现在，那天第一天说是550，昨天说是750，那今天多少了？已经超过900次了。和之前的9月份，那和之前的那些同等的月份相比，明显增多。而且当地的居民吓得也有几百人在那儿住呢，吓得都没法睡觉了。哇，这特别是在昨天下午震度什么5弱，这是日本那个地震级了，还有4等的地震接连发生，都5.几级。最可怕的一句话啊，这两天尽管有很多的科学家上电视台给大家辟谣，给大家这个安心，但是我今天看到日本气象厅的一个说法，那这个说到鹿儿岛外边这怎么解释啊？气象厅表示尚不清楚地震频发的详细原因。那合着您也没多大把握，它到底7月5号好不好啊？你又不知道详细的原因了，可那边又言之凿凿说的那么笃定。现在这事儿咱们啊已经跟上它了，咱们就观察，一直咱们跟到7月5号。来吧，咱们现在说说四国机制。在华盛顿呢，四国机制突然紧急开了一个会，美澳日印宣布要共同解决关键矿物的问题。卢比奥呢把四国外长都给叫来了，专门在说这件事儿。四国外长是发了一个联合声明，说他们将启动四方关键矿物的一个倡议。 然后呢，要创作，也要确保和多元化关键矿物的供应链，来加强经济安全和集体的韧性。等于这四个国里，美它自己有一部分稀土，它有技术，日本也是有技术的啊。澳呢是有矿物啊，印度也有很多这方面稀土的矿物。等于这四个国呢急了啊，他们要自己要组成一摊，现在讲了，钱不是问题，技术也不是问题，现在就是要快速的开始。说在四国机制见面的时候，当天有来自四个国家的30个到40家公司就在美国的国务院一块儿和这四个头一块儿开的会，马上来解决稀土的问题。所以说现在呢，这个四国啊，准备通过他们这个机制来解决这问题，这速度就快了，这个速度就快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乌克兰。 CNN 的报道，朝鲜可能向俄罗斯增派30000兵力来参加对乌作战。乌克兰情报部门也做出了同样的评估，说朝鲜计划准备加大他们在俄罗斯作战部队的规模，加大3倍。这批新来的士兵可能在未来的几个月内陆续抵达俄罗斯，去补充去年派的那1.1万的朝鲜士兵。也就是什么意思，原来是1.1万，现在呢还要再来30000兵，那加起来就40000多人了。而且这个是 CNN 的报道，特别指出极大的可能性显示朝鲜军队这次可能会部署到乌克兰的备战领土，用来增强那儿的作战力量，然后呢实施大规模进攻行动。之前的 1.1 万人并没有到乌克兰的境内，他是在俄罗斯库尔斯克这边没过去，这还可以接受了，因为毕竟人两国有军事有血盟嘛，有军事互助条约，那有人侵略到你的国土，我帮你打他啊，这还说得过去了。这个你要是一旦越过了国境线，要到了那边，那性质就变了，朝鲜就正式变成了侵略国，正式变成了对乌克兰的参战国，这个性质就完全变了啊。马克龙呢给泽连斯基打了一个电话，他跟普京大概2年多没通电话了嘛，现在打这个又聊了一次，然后他转告泽连斯基，俄罗斯将继续战斗，普京拒绝了任何停火的想法，他对乌克兰战争的看法没有任何的改变。这是马克龙转告泽连斯基的。同时彭博社的报道，普京也拒绝了由德国提出的俄乌停火的协议，现在都不接受。结果就在那，普京怎么这么大脾气啊？哪来的这个底气啊？一个是朝鲜要给他再加三万兵，不是一般的兵啊，他原来那1.1万都是特种部队，都是朝鲜最好的兵，然后这次要来的这三万大概也是同样水平的。所以就讲那普京有底气，另外他主要的底气来自于美国。美国参议院的格雷厄姆那帮人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进展呢，结果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先把乌克兰的军援正式的给停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已经正式暂停了向乌克兰转让已经在波兰的武器，已经到口岸了，就准备上火车就运过去了，都给停了。这批货物被叫停时正在波兰的转运途中，这里边包括爱国者防空拦截弹、空对空导弹、地狱火、空对地导弹、地对地的火箭弹、炮弹以及毒刺地对空飞弹，多少东西啊。后来我看了一下他整个那个清单啊，数量倒不是特别多，你比如说爱国者导弹大概有几十枚啊，那些导弹剩下的这个毒刺啊，都是几十啊等等，那个数量倒不是特别大，但突然全部都给拦住了。五角大楼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然后他加了这么一句话，将向川普提供符合其结束战争目标的支持选项。他们这么做的目的 他这个给说出来了。那这句话啥意思啊？就是我们在配合川普的政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之前他说我们自己盘点发现库存见底了，纯属是谎言，是借口。刚才这个啊，向川普提供符合他结束战争目的的支持选项，我们在配合川普的政策，是这就是明话。欧洲官员对美国突然停止援助乌克兰的决定都感到震惊。彭博引用消息人士的话称，说突然停止供应的决定让盟友们完全措手不及，因为大家考虑到川普在北约峰会上对乌克兰问题发表了非常积极的评论呢。那不当时有女记者问，当时他还很温柔的回答，你爱国者导弹我可以给大家找一点或者怎么样，怎么突然你给停了？纽约时报的报道，乌克兰这次援助武器冻结将持续数月。他爆了个料，当川普在北约峰会表示愿意向乌克兰出售更多的武器时，其实在那时候五角大楼就已经在计划冻结武器的供应了。这是纽时的一个报道。那也太会演了吧，你到北约你还那么说，完了在底下这下家伙，你自己实际干的是这种事儿，你这如何自圆其说呀？泽连斯基呢，我看也是黑着脸啊，他录了一段视频，他讲呢，目前乌克兰和美国之间正在明确包括防空在内的国防支持供应的所有的细节，两边呢正在磋商。最新的消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主任波多利亚克表示说，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包括爱国者飞弹系统，说双方正在就如何提供这些系统进行谈判。这话就听明白了吧？停了没有？已经停了，人家也没说以后不给了。那怎么给呢？正在谈判，包括基辅方面可以购买这些系统。大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原来在波兰那儿等着啊，过关准备送到乌克兰，是原来拜登的那个跟国会搞的那个计划。原来那些武器就是援助的，那现在突然停了，停了为什么呀？小泽他们马上就问，为什么给我们停了？立刻展开谈判，我们不说不给了啊，拿钱来，一句话就是你得给钱啊。现在呢，就是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他倒没说不给啊，原来那个都不算数了，怎么说的你甭管了，全停。然后下边基辅方面可以买这些东西，就是要钱。这是目前看到的一个结果了。来吧，咱们下边说说以色列。以色列呢，根据报道，在伊朗的布什尔地区，那儿有一个核电站，那儿有一个核反应堆，发生了防空火力猛烈向天射击的这么一个事件。目前报道呢说，整个的核设施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什么情况？就好像是不是有无人机过来要攻击这个核反应堆，它的防空向天在猛烈的射击。这个大伙儿因为谁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什么，只是看到了这些。那现在尽管说是已经停火了，但伊朗那边的爆炸各方面一直就没停。有一些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成员和科学家，包括军事基地、武器库等等，在不断的发生爆炸的这种情况。然后德黑兰周围也多次出现了刚才防空武器对空射击的猛烈射击的这种情景。昨天夜里，伊朗宣布整个它的西部和中部禁空，航班什么都别走了，禁空。今天有很多人在推特上发的那个图啊，今天是空的，为什么呢？就是为了防止以色列的攻击，因为西部是以色列从那边来嘛，不管是无人机还是他的飞机，现在有点弄不清楚了，还在干呢。另外呢，美国国会的两党啊，两边联手提出决议，要将 B-2 轰炸机和那个大的钻地炸弹干脆直接就给以色列就完了。 以后呢，因为你美国直接出兵，这确实是不合宪法，对吧？因为这次是打成了，而且快速的完成了和谈。当时我的说法，原来比如说川普出兵的风险是四，有法律的压力，现在一下降到了二以下，因为这事儿没有给美国造成连续性的伤害，所以说这件事大伙儿也就不提了。那怎么解决这事儿呢？干脆把弄 B-2 轰炸机和那大炸弹就送给他，然后有什么事儿让他自己炸就完了。他现在正在准备这个法案啊。那现在说到加沙，以色列呢现在控制了食物，这个他基本做到了，现在正在落实我给原来这么长时间给他们建议的第二个方向，那就是扶植傀儡政府，扶植自己的军队。和以军配合的加沙武装，现在在南加沙，就他们这支自卫队啊，已经超过了100人，在北加沙那儿也有啊，那儿有一支，在南加沙这儿有一支。然后呢，这个哈马斯说了，要求，这不是要求谈判，要求怎么样啊？他们现在还没完啊，所以说现在呢，他们的武装力量，就是以色列扶植的自己的武装力量，加沙人，他们已经搞了2支部队了。这个是对的呀，对吧？你得让他打自己去呀，因为哪有窟窿，哪有眼儿，哪有隧道，怎么样？人家的老百姓是不会跟你以色列军人说的，你就是悬赏，人家也不能跟你说，过不了心里这一关嘛。你说那么多的人质，他们在里边纵横驰骋，掏了那么长时间，愣是没找着。可是你说还有活的人，你一交换，人家给你拿出几个人来，说明人一直都瞒着你。你要让他自己人干，这个门儿清啊！我认为这个路子是对的。那川普搞的这60天协议行不行啊？啊，不行。为什么呢？以色列接受了，结果白宫呢，昨天是发言人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哈马斯不愿意妥协，是导致停火和人质释放无法推进的主要的障碍。本来搞了一个60天停火，分阶段放人质，好不容易说服了以色列，结果哈马斯给附加了多项的条件，让整个的协议就难缠了。现在呢，是它里边，你比如说那停火啊，我给你交人质，那以色列你是不是全面撤军啊？然后这里边的时间细节分怎么一个一些阶段，它在里边呢提了很多附加条件。你现在覆灭在即，你哪有说话的份儿啊？你们就走人就完了呗，人家都说了，你交放下枪，我们就让你们走。现在这帮人还不答应啊，等于到现在呢，这件事儿我看落实的可能性也不大了。来吧，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国呢有2个非农就业的数据，一个是小非农，一个是大非农。小非农呢是一个民间机构他们做的，大非农就是美国政府公布的这个数据。现在这个小的非农数据刚刚公布了6月份的就业数据，吓了人一跳。啥意思呢？原本预期要增加98000个工作岗位，结果最终的结果在6月份竟然失去了33000工作岗位，是个负的33000，原来是正的98000。你这俩一差12万，这个就是把人吓了一跳了，等于把过去2年的每个月都有增长的趋势彻底给打破了。当然，说到这个小非农 ADP 这家机构呢，它是为这个私营企业协会为他们来服务的一个机构了。他们的统计不是政府统计，但是这也是股市各方面大家来评估就业情况的一个主要的数据。因为礼拜五是美国的独立日，国庆节，所以说在美国时间的礼拜四，它要提前一天给公布。啊，大非农数据和失业率都在明天晚上，我们就都看见了啊。所以说呢，不知道那个数据和这个两边的数据有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差别，但一下从正的98000一下到负的33000，这也太吓人了。不知道这里边是不是有统计的误差？那说到今天，很多美国人，我相信，因为美国就是世界的嘛，很多世界上的很多人，大家其实都在关注。那这个美丽大法案从参议院闯关出来了，现在到了众议院， 那众议院因为它有改动，甚至把债务上限从原来的4.多万亿调到了5万亿啊，这里边是有一些改动。那改完了以后，众议院能说服吗？一开始呢是这么说的，众议员马西，就川普一直骂的那个本党的议员啊。他说我们有足够的票数来阻止这项美丽大法案。那你有多少票啊？我后来看到他们有媒体做了一个报道，MSNBC 的报道，说大概有20名共和党的众议员打算对法案投下反对票。之前讲了220比212，只要过来4票，就216比216，这个法案就过不了。那现在你有20名，他有整有零的，所以说这个可能是危险了。当时是给大家这么一个印象，最终看呢不太像。川普呢刚才发了2个帖子啊，第一个帖子是看来众议院今天晚上准备好投票了，现在已经那儿10点多了，夜里10点多了，说我们一整天都在做这种紧张的对话。说共和党众议院多数派团结一致，为了国家的利益，实现了历史上最大的减税和经济的大幅增长。那川普既然已经这么笃定的说已经准备好投票了，那应该说给议长约翰逊和这些20个人吧，思想工作啊，各种工作了，这个应该说做的也差不太多了。大概是能过这个216啊，大概是肯定能过这个票了。这个法案太重要了啊，这是川普第二任期所有议程的基石，这也是整个马克党上层智库搞的那个2025计划里的所有的核心内容全在这里边了。如果这个要不过的话，那共和党就趴地下了。所以说，作为这个整个的大局，我相信个别议员可能对里边的部分内容确实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为了服从大局，还是站在整个党的角度来考虑，我认为最终这个法案还是能够通过的。当然，是不是今天就过，然后礼拜五7月4号那天啊，在国庆节的时候，川普正式签下这个字，他为这个，因为他有一个什么多少周年，有一个系列的庆祝活动。他把签这个字都放在那个庆祝活动里了，我想他大概率是有可能如愿的，当然也有一部分也可能拖到后面啊，但是我认为最终过，我认为我还是坚持我之前的这个判断，60%以上的可能性，我认为会过的，还是那个态度啊，我认为呢，既然这全面执政。这跟下一个案例是不一样的。你下边要说的那个新闻是另一件事儿。但是说到这种预算案这种东西，那我要上台，因为我之前跟老百姓在选举大会上都讲了我们要干嘛。老百姓选的我们，现在我们就按着那个当初的主张提的预算案，我凭什么不让我过呀？所以说这个从原则上，我认为那就让人家干呢。那为什么有好多事儿呢？我又不支持，就说下边这件事儿。纽约的联邦法官科根推翻了川普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要撤销52万1000名海地移民的那个临时保护身份，全轰走。这些移民的有效期到2026年2月3号。这里边，科根法官的裁定，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缺乏合法的权利，他不没有能够执行国会规定的法定时间来提前结束这个临时保护令。你要说，你比如说讲这个非法移民或者这种临时签证到期了，我美国人不要了，这可以，这当然你有权利这么做了，可是你得按着。法律来，按着规矩来，你得依法行政，这就是对川普有很多的政策大方向，我也是支持的。但是就对他的那些做法，完全藐视法律，啊，跨越制度，我认为这个是不能接受的。这件事儿也一样，法官讲，政府的那个终止日期是，你自己新搞的这个是2025年9月2号， 这是非法的，因为国会定的是2026年的2月几号来着？2月3号。为什么？那是国会定的。你这个国土安全部自己搞了个9月2号，对不起，不合法。那个签证是国会通过立法发出来的，你要想撤销它，可以上国会再立个法，把那个给去了就可以了。或者是明年的2月3号之后，你把这帮人都 轰走，合理合法。那你现在突然就这么来这一下子，不合法，这件事儿是非常要命的啊！他们的很多做法其实都有这方面的问题。下一条新闻呢，这也是一个大消息了。去年大选期间， CBS 最著名的那个节目《60分钟》采访了哈里斯嘛，没采访川普，川普希望被采访，结果被拒绝了。结果呢，在这个采访中，川普以这个60分钟剪辑了哈里斯采访的一些内容，也就是并不是他原来说话的完整的意思，他做了一些拼接啊，他认为这个误导了选民，结果起诉了他上级公司派拉蒙公司，索赔最高$200亿。那最后派拉蒙最终同意和川普达成了一个$1,600万的协议。当然这个钱呢，我不给川普，是给川普未来命名的那个总统图书馆，不是给你个人啊。另外呢，我也不发道歉，我也不发认错的声明，他认为我这事儿是没有干错，但是呢，这$1,600万的妥协我还是给你。CBS 认为整个川普的诉讼是毫无根据的，但是呢，还是达成了和解协议。之前 ABC 和之前小扎的那个 Meta 也分别以$1,500万和$2,500万和川普达成了和解，等于川普持续的在用诉讼来威胁媒体，最后呢，他基本都达到目的了。简单说说，那你又不认错，你又不道歉，你也认为你没做错，那你为什么要和解呢？你为什么给他$1,600万呢？派拉蒙呢现在没办法，因为他正在做一个大的转让，他准备以数十亿美元把自己卖给川普盟友支持的那个 Skydance 影业，派拉蒙是影业公司嘛， Skydance 空中之舞影业公司，他准备把自己卖出去，几十亿的一个大买卖。高管非常担心，如果这次不如川普的意的话，那川普政府可能会阻碍这项交易。所以说这$1,600万我给你，我可没认错，我也不给你，是给那图书馆啊，他做了这么一个妥协了，他坚持认为自己没错，可是为了完成这个大的并购交易啊，这个没办法，这还是忍了。结果就这样也不行啊，60分钟那个制片人包括 CBS 的新闻总裁这些人都气不过呀，纷纷都辞职了，都不干了。到现在为止呢，刚才说有 ABC 啊，包括小扎他们这个媒体平台等等，现在是一系列的信号，说明什么？美国的媒体的防火墙在川普面前正在开始崩塌。主流机构面对法律上本来无可争辩的那个可以抗辩的这种诉讼，他们认为自己根本没错，你说的那根本没道理，最终怎么办呢？只能还是选择认赔退让。为什么？他倒不是因为钱的事儿，因为你那个政府的权力会在我日常的经营上给我制造巨大的麻烦。我不是跟你讲这个理讲不过，我是怕你手中的权力，因为我知道你根本没有底线，所以说这官司我本来能打，我不打了，我认了，行吧，我给你这$1,600万。等于川普现在已经3-0了，他在一个一个打赢一场又一场官司，他在朝着他所谓打引号的新闻审查权在迈出实际的一步又一步。那未来所有这些主流媒体啊、采访等等，那没辙了，只能做自我审查。为什么？不能惹怒对面的这个政治强人，你要惹他不高兴，他跟你打官司，索赔200亿，最后拿出1,000多万来。 那媒体如果都出现了这种不能惹他的这种自我审查，那整个民主的空间就会随着大家的胆量的减小而向下沉沦。这不是 CBS 一帮人气不过都辞职了，不是他的一场悲剧，是整个新闻行业对政府权力投降的一个转折点。这件事儿是我今天其实最看重的。他没认为自己错了，可是没辙，因为我怕你在未来的并购合并买卖协议里边你给我找茬，我服了。那以后呢，其他的媒体一看前面的都那样了，那都注意吧。这一注意，整个民主的空间就下来了。下边说说马斯克。马斯克呢，有很多人认为又怂了，又开始拍川普的马屁了。他在推特上发帖表示呢，川普应该在实际上他设法解决了世界各地的一些严重的冲突而受到赞扬。你比如川普说的印加印巴当然印度不承认了那这就算是他在里边做了一些贡献，包括呢这个以伊包括呢以哈，那所有这些事情川普都做了很多的贡献，他说认为这个还是应该得到人们的赞扬的。马斯克呢又来了这么一句，那很多人问，那你啥意思啊？马斯克表示一码归一码，川普搞定了加沙停火协议这件事儿就得叫好，就得点赞他是这个意思。川普呢有好有坏好的就表扬，坏的就批评这是马斯克的他的大致的意思了。那你阻挡这事儿呢？今天我和美国的一位律师朋友聊了一下，我们俩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马斯克呢为了将来自保，他真的是极有可能组建一个新的政党的。首先他现在不管再怎么横跳，他把民主党那帮人给得罪苦了，下一个政府假设是民主党的话，绝对不能放过他。所以说马斯克呢他也自己有这方面的隐忧了。共和党这边呢，你来回忍不住老背刺川普，挑战川普，现在让班农 Loomer 那帮马克党的核心骨干都要给他轰回去了，驱逐出境你原来当时移民的时候你有没有违规的问题啊？包括川普这两天司法部讲了吧，甚至有很多有美国国籍的人我都轰。哇，那当时看着挺瘆得慌的呀。哇，这很多把纯美国人都轰走，那你这是疯了。后来我仔细查了一下那个司法部长的原意，它里边是有一些限制的。你比如说当时你申请美国国籍的时候，里边有隐瞒，里边有虚假的一些内容，等于当初就不应该给你，所以说现在发现那个的话立刻把你轰走，这个是对的。另外你特别是这种规划的，就是原来你是移民最后是变成美国国籍的，结果你又有犯罪恐怖活动等等这些东西，那我当然可以吊销你国籍回你的原居地。那如果出生在美国的，这你往哪儿轰啊？你轰哪儿去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了。所以说他说的那个，后来我在新闻里我也没讲，因为他那个是有他一定的道理的。这话吓唬谁呢？你别看川普就在大桌子那儿戴着他那红帽子说这么几句，那我估计马斯克心里也一颤一颤的。这里边就说的有美国国籍也可能被轰走，这里边就包括他呀。班农他们那帮天天说这话，所以说他是两边都现在都得罪苦了。那怎么办？我认为现在作为马斯克来讲，好像只有唯一自保的办法就是阻挡了。万斯背后那个金主，也就是硅谷的一个投资人皮特蒂尔，他是谁啊？就是前一阵那个Polymarket 的那个赌盘就是他的这皮特蒂尔，他最后透露说马斯克已经放弃了殖民火星的所有的愿望，也不想再往那上花钱了不再认为火星殖民能够帮助人类实施一个完美的未来方案，他认为那个已经不行了，我先解决地球的事儿吧，火星的事儿太遥远，他那个他已经放弃了。所以说皮特蒂尔现在在里边也讲马斯克真的是认真的， 他不干火星了，他下一步可能真的在酝酿阻挡。有没有可能，那现在他和川普之间的矛盾就不是那种啊铺天盖地啊暴风骤雨的开撕，倒没有那样，他采取了一种比较有节奏的一种比较稳健的一种做法，所以说这个反而让人感到他真的在酝酿。当然现在不至于，但是需要时间。第一点，那美丽大法案最终还没定型的嘛，得今天夜里众议院表决完了，咱们节目结束之后，我估计回去看看电视，差不多也就差不多完了。所以说这个还需要一段时间，它用不着现在就开始发作。第二呢，阻挡也需要人手，你得有人呢，需要物色一些人选，而且离明年的中期选举还太早，所以说这个呢还太早。有人讲，那在美国以前像彭博他们都试过组第三党，生存太艰难。但是咱们大家想，如果他要真是按台湾黄国昌那个路子呢，以现在马斯克登高一呼成为一个大党是不可能了，但搞一个小党，搞他一个20席、30席众议员应该问题不大，他又有钱。你像原来中共渗透什么的，你讲一个众议员的选区才几万人，十几万人，我在那投点钱我就能培养一个众议员，到国会里边就能替我说话，这个原来中共都做得到，马斯克当然也做得到了。如果他选一帮比较厉害的角色，他再给钱，真的是很有可能的。现在怎么着，在国会202比212，中间就差8席，如果他手里有20席的话，他就会成为关键的少数，就跟台湾现在的情况完全一样。那时候两大党想过什么东西都得求我，都得看我的脸色，你别看我就20席，我就能决定你们那个法案过还是不过，我就能跟你们进行博弈，以小博大。所以说马斯克要想自保，这是一个我认为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这是唯一可行的一个办法，他能救他自己。你现在川普也不拿他当回事儿，说话什么的啊，可以把他轰走，我考虑一下啊，都说话也不当回事儿。如果他在那儿，你比如说现在你要过这个美丽大法案，我如果手里有20席的话，你掂量着办，你看你过得了吗？他就能形成一个强大的一个能量。所以我想呢，这在未来都会变成一个制衡两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筹码，我想这也是他唯一的一个自保之法。我不知道这人干不干啊，你要这么分析下来，我认为他是非干不可的。来吧，给大家咱们说说贸易战。哎，我现在看看啊，咱们现在我把这几个网页拉过来咱们看看，随时看投票结果。我看看啊，投了吗？没呢。哦，没戏呀，没过呀。我现在看到民主党在众议院爆发出了欢呼声，怎么回事啊？我看一看啊，现在共和党投赞成的204，然后反对的是212，然后在共和党里边弃权的是12票，反对的是4票，没过呀。那川普怎么说？今天晚上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要投啊，没闯过，那7月4号这件事就没戏了，那就往后吧，那就慢慢滚吧。这件事从川普那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来，那你应该非常笃定的，他们认为那到现在没戏呀。我再看一眼啊，确实是啊，204赞成，共和党自己204赞203赞成，4票反对，13票弃权，民主党210票，人家全部反对，最后是203赞成，216票反对，12票没有，12票，204赞成，216反对，12票弃权。没过，这事儿是有点问题啊，这事儿是不好玩。川普我估计今天又得开骂，一会儿咱们再看他骂什么吧。 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贸易战呢，先说川普发的这个帖子，非常荣幸的宣布和越南的啊总书记苏林交流之后，都是最高头和最高头啊交流之后，和越南达成了一个贸易协议，这将是两国之间一个重大的合作。条款内容是啊，越南什么到出口到美国20%的关税，然后对任何转运贸易支付40%的关税，然后呢作为回报，越南给美国一个零关税啊，这里边呢是大致这么几条了。然后感谢和总书记苏林的直接沟通啊，让大家都非常的愉快啊，这个呢是做了这么一些表达。协议川普发完这帖子之后，引发了美股的猛烈的上涨，创了历史的记录，越南股市也应声大涨。重复一下，简单就三条，从越南出口到美国，国家关税20%，转运习产地的，特别是来自中国的40%的惩罚性关税，作为交换，越南对美国所有商品零关税。哦，这是令人震惊的，这是令人震惊的。人家跟你收20%，转口收40%，你跟人家所有的商品敞开怀抱。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有些专家给做出的评论，就是越南，你这不丧权辱国吗？这不平等条约都敢签，你这在贸易史上就很罕见这种协议啊，这什么情况啊？这怎么回事？咱们给分析一下啊。第一条评论呢，美国选择越南作为第二项协议，这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是有标志性的作用的，这是一个标杆，这是个样板，特别是对东南亚国家，也就是对东盟国家。首先说这个标志性作用，20%的国家关税，东盟等其他国家别想了，你们不会比这个再低了，你们要高都是在20%以上了，这是最低的。40%的转口关税，习产地的关税一样，不可能比这个再低了，这是最低要求。其他东南亚国家你们至少是这个数。到现在只有一件事不知道，双方一直谈，那我这个产品里边有很多的本地制造，有一部分中国制造，那我这个含中国制造的量含到多少算转口，降到多低算本地，这个呢印度啊等等大家谈了半天都在谈这个啊，不知道越南，因为现在就川普发这么一个帖，具体协议内容我们都没见到，所以说就这个是有一个质疑，有一个问号的啊。而且越南以零关税开放所有美国产品，这对东盟十国，对其他的东南亚国家来说，这是有标志性的示范作用的，也就是这硬三条，这都是起码要求，这就没辙了。这就是其他这类国家的底了，不能比这个再低了。如果后边签约的国家比越南还优惠，那你就对不住人家先签约的越南了，不可能了。所以说都在这个之上，这是越南才能接的啊。是，你比如说越南，我和印尼啊，包括和孟加拉这些国家，我们是对手，做纺织品嘛，那我是20%，那你孟加拉啊、泰国啊、印尼啊什么的、菲律宾，你们都得在20%以上，否则的话我干嘛和美国先签约。这是啊，这是第一个标杆作用。第二，这明显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协议。那越南为什么签呢？咱们给分析一下。先说背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24年美越之间的总贸易额1496亿美元，其中美国对越南出口131亿，从越南进口1366亿，也就是美国进口和出口越南两边10:1的差距，就形成了一个1235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也就是在2024年越南对美国实现了创纪录的贸易顺差，10:1的比例，这是原来的一个基本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美国开始调整，这你也赖不着别人啊，赖不着别人。简单说一下整个的具体的一些情况呢，越南进口美国整个的产品呢，在2024年刚才说的这131亿占它整个进口的 3.4%、其实一直也就是 3% 左右啊，在2024年还多进了一点 3.4%、这里边呢主要有一些电机电器半导体棉花大豆手机零部件啊，还有一些通用机械设备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包括一些木材啊，越南自己还从他那儿进木材吗？还有一些航空器零件啊，当然这次呢，这个越南也答应多买波音飞机啊，这个是另外的一个事儿了。所以说从美国进口呢，基本是这些东西。那越南为什么要跟他签这个协议呢？也就是整个越南对美出口占它出口总额的在去年 33.7%， 也就是越南整个1/3以上的出口全是奔美国，美国是它出口的第一大客户。这里边从计算机零部件手机针织服装啊，什么服装啊，梭织服装啊，鞋帽家具寝具箱包什么的，包罗万象，什么都有，整个的轻工业的整体全是向美国出口。没说吗？这一说两边签协议，那边都那耐克什么的股票都大涨。为什么？主要的生产基地已经不在中国了，全在越南，全在越南啊。所以说现在这么看呢，越南为了保护对美出口的这个大客户，已经不再对国内的产业进行保护了，我对你零关税随便冲我没问题，但是我要保住我对你的这个1/3以上出口的这个大客户。这里边原来越南保护最厉害的是什么呢？是汽车。这么多年越南一直给汽车加着高关税来保护汽车的国内的汽车行业，那现在你跟美国这儿零关税了，那国内的汽车很快就碎掉了，那汽车产业恐怕也就崩溃了。因为它扶植了这么多年，越南的国内汽车也没起来，所以说干脆它不要了。也就是美国产品对它的冲击是有限的，可是它想冲击美国，这一下现在打开了大门。汽车这块它早就有安排，从今年开始准备就是把公交车，它汽油的公交车全部都换成电动的，换成绿色能源的车辆，然后整个公交车到2040年完全就现在运行的这些油车全部停止生产。另外所有的在国内它还有一些小车啊，低档次的那些这平时我们开的这个小汽车也都全部停止生产，2024年没有燃料汽车了，没有油车了，2025年全部电动化，全部绿色能源化，人家都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安排了。那新能源这个呢，美国你又没有，你现在的福特什么的你来就来呗，你弄大排量车什么大皮卡什么的来就来呗，它问题是过两年我们就全电动的了，全绿色能源了。这里边其实中国在这方面是占着一定优势，那你现在美国自己美丽大法案又不鼓励这个了，所以说下面呢人家已经做了整个能源方面这方面的安排，所以他不怕你冲，这个已经是夕阳行业，人家根本就不要了啊。所以说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啊。当然呢，这次谈判的重点就是要求越南对中国产品的转口采取更严格的执法措施。越南已经完成了对这件事的立法，而且这个立法已经交给了美国代表团，美国代表团认为还不错，而下一步就共同监督越南在这方面的执法情况，立法已经完成了。 那现在这情况就坏了。也就是什么呢？越南保证了和中国主要对手中国之间20%以上的关税差。我是20%，你中国应该在40%以上。所以说咱们同时要做的话，我就确保了你整个中国的产能工厂还会持续的向越南来转移，因为你自己做不了。我这儿是20%，但比你多，低的多得多，想做你还得奔我这儿来。所以说他根本就不怕啊。这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因为什么呢？中国，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间接结论，那中国和美国最后这个着陆点，不管是软着陆硬着陆，最后要停在哪儿呢？现在通过越南的这个协议，我们也能判断出来，也就是中美之间最终的那个关税，你想转口都是40%，那直接出口呢？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国家关税最终一定会在40%以上。所以说中国和越南，人家你给我涨了，但我和中国之间有20%，也就是有1倍的税差，我是不怕的。中国大概未来就是50%几，就现在这50多基本就是未来的样貌了。越南是自己被割了一刀韭菜，但是他看到了他逐步取代中国，最终成为美国大加工厂的光明的前景。以后美国的工业制造基地就落到了越南，他现在看到了这个前景，他当然签了。为什么不签啊？你对我的冲击有限，本来你冲汽车冲我，那川普在帖子里专门讲嘛，我过2年我就不干了，我油车都淘汰了，你跟我来这干嘛？我以后都电动车了，我也不怕你。但是你给我敞开了那个大门，而且保证了和我对手的那个巨大的税差，我赢了。所以说这对越南来说，这纸协议人家是非签不可的。你看着是丧权辱国，仔细的分析下来，东南亚其他国家都比他高，中国比他高1倍以上，那在竞争当中我当然合适了。所以说呢，这就是他为什么签。到这儿我们就可以评论，说到这一局川普和越南双赢，川普赢了。那刚才说到这都丧权辱国了，那让很多不明所以的人一看，嚯，这川普也太霸道了，这条款都能拿得到。那越南刚才说了，里子面子人家也全赢，问题是至于美国是不是赢，那就得看他们搞的这20%的关税由谁来扛。那关税毕竟是加上了，如果最终有10%以上的关税都要砸到美国民众的头上，那在这一局里的输家肯定有中国，再有就是美国的民众。川普确实是赢了，越南人家也赢了，那后边这两拨人大家就看着办吧。所以说现在分析是这样，他为什么要签呢？那下边就说说中国，中国这坏喽。按照中国现有出口美国的税率，川普不是讲了好几次了吗？55%啊。那转口贸易都40%，那麻烦了。所以说恐怕当然也确实存在这么一问题了。那既然我直接出给美国是55%，你那是40%，那恐怕中国有很多企业还会继续通过越南向美国出口。就是转口加了40%，也比你从中国直接出便宜啊。所以说这个是有的啊。当然呢，这个协议里的很多细节我们还看不到。你比如说这里边美国和越南之间没有说到高科技产品的问题，那中国会不会通过越南能从美国让越南进口一些东西，然后中国从越南再转进口，把一些高科技的一些东西，中国人可以在那儿成立公司吗？跟当地人合资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从美国进口，然后从那儿英伟达什么的再转进到中国来，这个到现在看不到整个协议的具体细节，这个漏洞是不是堵上了？ 啊，这个现在还不知道。所以说，在近期之内，既然中国是55，那边是40，这种转口可能还继续进行，这是有可能的啊。说到这件事，彭博做了一个最新的报道，说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贸易休战暂时有效，但中国对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感觉到越来越警惕，他们明显看到美国试图达成可能与中国公司和全球供应链隔离开来的这种交易。读完条款，跟我做就别和中国做了，给你加一个40%，这就是那个读完。说在7月9号之前，美国官员正在和亚洲和欧洲的主要贸易伙伴进行深入的谈判，推动达成限制中国内容的一些新协议，来确保承诺对抗华盛顿眼中的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跟大家都签的是这玩意儿，这是彭博的报道。实际上当时美墨加那个协议里边就有这个读完条款，他现在把那个都适用于各个贸易协议。说印度也是最接近达成协议的国家之一，结果一直和美国在原产地规则进行激烈的交涉。彭博之前的报道，华盛顿是需要你本地的附加值超过60%，你里边的成分60%要是当地的，你才能叫印度制造。那印度呢，一直想把这个比例降到35%，这里边有35%的东西是我的，剩下的东西那有可能是中国的别的，你也算我印度制造就完了吗？为什么拖到今天还没签？门也没有，美国不接。那越南为什么？那肯定高于35%，我们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比例是多少了。那彭博讲，根据了解情况的人讲，说越南和其他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压力，对包含大量中国成分的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如此带有毒丸性质的贸易协议，越南就必须向中国征收美国征收越南的转口关税，这样才能做到平衡。你跟我什么40%的惩罚关税，那我跟你也得收啊，要不然我怎么能平衡呢？我不能吞这个呀。但这么做的话，越南就为难了，他要违反之前和中国签的那个 RECP 整个那个贸易协议。 RECP 是一个大组织，还有我们新西兰的啊，那里边原来是规定10年内整个这个大圈子降到零关税，这现在已经有大部分的商品都是零关税了，现在已经过去3年多了，10年内全部归零，现在大概已经70%-80%啊，甚至更高的比例基本都零关税了。哦，现在那你越南要跟中国收这关税，那你跟中国怎么交代啊？所以说不知道他怎么办啊。可是这事儿呢又不能不管，2024年越南对美国出口了1380亿，结果他从中国进口了多少？进口了1440亿。越南本身的消费能力也是有限的，你从中国进口了1400多亿，出口给美国1300多亿，你啥意思啊？这里边大量的转口，所以说这次呢把这条路基本就给堵了。自2018年美中贸易战开战以来，越南对美国的出口增加了 1.8 倍，什么概念？很多的中国企业跑这儿转口来躲避那20%的关税嘛。同期越南从中国进口增长了 1.5 倍啊，这都很明显了。所以说现在有很多的制造商啊在往那边跑，那现在人家签了个20，那中国这以后就大概是这么多了。可以讲，应该说在整个谈判中，越南说我要跟你签，你得跟我保证你和中国的那个税应该是这么高，我们的税差有这么大的优势，我才能跟你签。我认为美国也跟越南做了一个保证，所以说中国这个以后就别商量了，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那越南下一步的趋势明显，我要中国的产能，我不要中国产品。所以说下边中国会有更多的工厂迁往越南，而留给中国的将是大批荒芜的工厂区和大量的失业人口，人家带着资本就走了。 所以说这是越南啊，你周围，那你有样学样，下一步马来西亚，下一步印尼、菲律宾，所有这些国家，越南的这个样板摆在这儿，这是底，就是这个模式了，厉害不厉害？真够厉害的啊！当然，说到川普这场贸易战，最终的成败是他和美国老百姓之间的那场战争，也就是你加了那么多关税，政府收了这么多钱，你手里有钱了，你那钱哪来的呀？最后，如果要是由老百姓买单的话，你也完蛋。所以说，尽管你打赢了贸易战，你可能输给美国老百姓，这也是另说了啊！我反复强调这观点。那越南既然是样板儿，东盟其他国家、墨西哥、南美这些向美国转出口，都将成为美国重点打击的目标。据中国一家智库奇牛研究所的判断，说中国通过这些东西进行组装，向美国转出口的金额在去年大概多少？3000亿美金。如果要给打掉一半的话，整个中国的出口会下降4.2%，整个它的贸易顺差打掉15%。那从中国直接出去的呢？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是5246亿，你看转口的是3000多，直接出的是5000多，实际上这比例啊差不太多啊。整个从美国去年获得的贸易顺差是3600亿。现在是50%以上的关税，如果这就是中美未来的那个协议的话，现在看大概率是了。那对美出口也要腰斩，中国整个对外的总出口要减少7.3%，贸易顺差减少20%以上，也就是直接对美出口减少20%，刚才说转口的顺差又减少15%，关键是顺差。别的出口量那都别说了，那肯定是大幅减少，那个不重要，关键是挣来的银子。这刚才说多少了？小40%了。两边一加起来，1/3以上的贸易顺差就没有了，那是3-4千亿美金呐。你现在这3-4千亿美金要没有了，你怎么弄啊？你每年要买那么多的粮食、能源、芯片等等的，你拿什么过这个日子呀？所以说这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到今天呢，给大家咱们来汇报这件事儿啊，这情况，你别看越南签的这一纸协议，在里边能解读出很多的东西来。来吧，最后给大家说说达赖尊者、达赖喇嘛啊。我最后呢再刷一下美国国会的这个网站，这个是有点让我意外啊。这川普既然那么笃定有把握付诸投票，最后怎么变成一这种情况呢？这是让人很震惊了。最后呢，他不断的在调整啊，204赞成，216反对，12票弃权。啊，美国呢至少有4个众议员跳反，12个人弃权，加起来是16。一开始马西说的是有20啊，最后还是有几个人还是投了赞成票的，啊，这事儿，这事还是挺严重的啊。来说说达赖尊者，昨天达赖喇嘛发了一个公开声明，正式宣布将保留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制度。这件事儿呢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他讲呢，这个他自己那声明我就不给大家念了。他说，早在1969年，我就表示，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未来是不是要存在啊？将来呢是一定给大家一个说法。结果他这个咨询等等啊，这个有各方面吧，各种非政府组织啊，这么多的领袖官员各方面吧，大家呢都恳求希望保留这个转世灵童的制度，收到了特别来自中国国内西藏境内很多藏人的来信，也表达了强烈的呼吁。最终他根据这些请求，他确认保留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制度，他做了这么一个宣布。他认为呢，未来达赖喇嘛的认定程序，他专门有这么一个基金会啊，这里边的所有的成员由这个组织来负责，而且这个基金会将是未来转世灵童认定的唯一权利， 任何其他人均无权干涉此事。说的就是中国政府了，你管不着啊，这事儿呢是我们自己，现在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这为什么非要在这两天说呢？这两天呢因为是个大日子，7月6号呢正好是尊者90整寿。在这儿呢当然也祝达赖喇嘛生日快乐啊，我看呢这老头身体挺好的，那满面红光啊，各方面精神状态都不错啊，应该说呢90大寿啊，这是个状态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他把他这个转世灵童的这件事儿给宣布了。这件事儿是很重要的，这不是宗教问题，这等于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现在中共那边是政治问题了，那如果这个转世灵童比如说按照过去啊中共呢讲的说达赖现在已经是披着宗教外衣的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政治流亡者，根本无权代表西藏人民啊，所有的转世都应该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什么的等等历史定制，按照国内巡访金瓶撤迁中央政府批准的方式来产生。这好多年了，我印象是从康熙啊，还是从雍正还是从乾隆啊，不知道从那时候这个制度就流传下来了。可是在那时候不存在这个达赖喇嘛在境外的问题，他都在境内啊，那你国内巡访金瓶撤迁啊，中央政府批准这是可以的。可是现在这个人在境外，这个情况是历史上没有的。那如果还按照中共的这三条说的话，那就跟班禅那情况一样了。那现在班禅还有什么神性啊？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来啊，还膜拜这个所谓的班禅，那都是政府安排的，那都变成了一个高级牢笼里的一个囚犯。那最高精神领袖是这么一种状态，整个宗教也就死了嘛。所以说呢，那不能是那种情况啊，那人家宗教自身这个民族自身人家提前做出了这样的安排，你政府承不承认没用，你可以搞一个假的，他肯定要弄嘛，在里边搅浑水，搞一个完全啊他这满意的一个转世灵童，然后诋毁真正的那个继承人是假冒的，我这才是真的，因为我这是政府，我有权这么做。但问题是你得说那成千上万的西藏人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你中共在这西藏搞了这么长时间摧毁人家的文化，从孩子抓起，从娃娃抓起，都不让人家说西藏自己的本地话了，都学普通话了，最后啊从小就开始洗脑，你忙了这么多年，这都多少年了，70-80年过去了，你敢让这老尊者回去吗？你让达赖尊者只要一回到布达拉宫，你看西藏是不是全翻，那么多年的努力立刻就灰飞烟灭，这是在人家血脉里心灵里的一种信仰。有人讲那这是不是愚昧啊？这是不是怎么样，哎呦，在那个高原之地，在那个特殊的地方，人家有这种特殊的信仰，这个你外界是理解不了的。不要站在上帝视角啊，你们应该这么生活，你们应该那么生活，您是谁呀？你管得着人家吗？人家愿意那么生活啊，那么生活很落后很愚昧，你管着吗？人家愿意，这一点是最谁也没办法的呀，你这没法强调。你哪天让他回去，你比划一下试试，你敢吗？现在人那过生日，整个现在拉萨有朋友给我传来的那个小帖子，大昭寺整个那边特种部队上街巡逻，穿黑衣服的拿着那个机关枪在街上巡逻，这都不是以前的武警啊或者是什么的了，这等于是专门反恐的特种作战的这么一帮人，就因为人家那儿要过90生日，人家还在印度那边过，还不在你这儿，好，那吓成这样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所以说说到这个呢，达赖既然宣布了这件事儿呢，也就尘埃落定了。最终的格局大家都能想得到，境外有一个，境内有一个啊，当然呢这里边有一个时间，因为境外的那小朋友他毕竟他是个小孩儿，你想这个从他懂事到20-30岁，这得有20-30年的时间间隔， 也就是整个西藏人呢，在这个二三十年里边，你是很难听到达赖下一个达赖尊者的一些直接的声音的，它是有这么一个培养的过程。所以说这一段时间呢，对西藏民族来说确实是一个心灵的煎熬和考验了，是有这方面的说法了。说到达赖喇嘛呢，简单聊几句啊，漫谈几句。中国人一直说我们中国人没有自己的精神领袖，没有那种有公信力的高僧大德，才导致现在中国社会道德沦丧，人欲横流，整个社会充满了戾气虐气。说来其实整个中国是有的，像达赖这种境界的高人在全世界现在也找不出几位来啊。可是中国人自己呢，不知道珍惜，自己严格讲是不配拥有这样的精神领袖的。说到达赖喇嘛呢，就是在墙内的很多朋友心里可能都不以为然，就可以想见中共这么多年天天抹黑泼脏水来妖魔化这个当世高人，他们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您就仔细看看，当这个达赖喇嘛在中国之外的其他地方，他们受到了全世界怎样的一个尊重。我可以这么说吧，如果达赖喇嘛算是中国人的话，那他就是全世界现在最被人尊重的一个中国人。大家去查查他获得的那些荣誉清单，老长了，他获得的那些荣誉称号、学位，包括像诺贝尔等等这样的奖励，是所有中国人到目前里边最多的。从来也没有一个现实真正活着的中国人得到了全世界这么高的赞誉、这么高的尊重，没有过。那你说那全世界那么拿老爷子当回事儿，那中国人怎么的，你就想想你怎么被人家给洗的脑就完了。你哪天尊者要到新西兰来还了得了，那你就看看啊，那说来特别遗憾。就那次啊，是可能给基督城地震祈福来，那次到了奥克兰，我都约好了，朋友都跟我说好了，都准备去了。我在医院管电嘛，结果那天医院里出了个大事儿，大停电，最后所有的人都在那儿加班，一直干到第二天天亮，结果就错过了这么一次难得的机会，可能这机会以后也没有了，非常遗憾了啊！这个当时弄得我心里也挺别扭的。说到这么一个人，在自己的祖国中国。却是一个，刚才你看中国这不是发言人讲吗，是一个人人喊打的分裂主义分子，一个卖国贼。很多人就问，那达赖尊者算是中国人吗？其实广义上来说，文化上来说，他自己认为是。你看80年代他提出了那个著名的中间道路，也就是不坚持西藏独立但也不认同中共的那个要求，他要的是在两者之间搞一个折中方案。1988年，达赖喇嘛在法国发表公开演讲，放弃了独立的诉求，要求建立一个大藏区，实现真正的自治。等于到这儿为止，他已经不要求西藏独立，承认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了，只是在政治管理上我们要求自治，在整个中国的控制之下，我们成立一个藏区，啊，实现自治。这当然就是他自己认为啊，我们就想当一个中国人了。当然，这个中间道路是得到了西方的普遍支持。转年，达赖喇嘛就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啊，中共当然是坚决反对了，因为达赖喇嘛宣布放弃了西藏独立，加上国际上这么多年一系列的压力，实际上中国和达赖喇嘛一直在保持着接触和谈判。江泽民曾经提出了一个放弃，一个停止，三个承认，接受了这个立刻可以回国。胡锦涛呢，也向达赖喇嘛提出了一个四个不支持政策的立场，双方呢举行了多轮的谈判，当时搞了9次的正式会谈和1次非正式会谈。达赖喇嘛的代表在北京啊，先搞了一个正式的备忘录，作为他们能够接受的一个大藏区的方案，最后中共拒绝接受， 谈了十轮啊，最后那个方案中共不接，导致谈判最终破裂。我原来节目里讲过，在2014年的时候是有一次难得的机会的，因为当时现在这一尊他爸习仲勋呢，对西藏对达赖喇嘛他们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所以说当时呢，达赖尊者他们可能对习近平也有一些幻想了。2014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印度的时候，习近平一度同意和达赖喇嘛见面，这是历史上是有的。这是2018年，也就是4年之后，达赖喇嘛在接受采访时候是讲的，说这件事呢，我和莫迪总理有过短暂的会晤，说习近平来新德里，我想同他会面，我们已经有了联系渠道，联系人呢也通过我的朋友和习近平进行了交流，习近平也同意了，都串好了，准备在新德里见面，但是印度政府不同意。2014年，习近平刚上来，他也是想讨论一下西藏问题，但是呢，当时的印度政府不同意，不愿意让达赖喇嘛见习近平，导致这件事呢，最后就擦肩而过了。啊，当时作为尊者，他们那一方还感到很遗憾。啊，当然从事后习近平的这个演变的过程，他这骨子里的东西显现出来，当时见也没用啊，见也没用，这是一个比胡锦涛更加保守封闭的那么一个玩意儿啊，所以说当时见也没多大作用了啊，当时隐藏的是挺好了，没用啊，所以说这一切呢都过去了。自从习近平在新疆那儿一通硬干，那整个尊者回西藏或者是怎么样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啊，你就看你现在尊者在啊，这个整个西藏那儿是比较平静的。但是如果哪天尊者走了，你比如说转世换成你小朋友啊，但那影响力比现在尊者要差很多了，你再看整个西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时候绝望的西藏人干什么的可能性都有啊，这事儿是不好办的。尽管这么多年一直往那边的人口里边掺沙子，新疆基本上汉人的比例已经相当高了，甚至已经超过了什么维族人啊等等其他少数民族了，但是在西藏还是不行。西藏的基本人口90%还是藏人，所以说这儿呢，它掺沙，因为那地方不好活，啊，这雪域高原那是闹着玩的，所以一般汉人他不愿意去，这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啊。当然，每次说到西藏啊，有朋友一直跟我争论，那咱们从纪录片里看到以前西藏是多么的落后啊。我也反问，当时你说到什么1947年、48年，当时后来啊50年代中国那是专门他拍纪录片嘛，这找了一些特别穷特别过分的那些东西。那你要看人家英国人当时拍的，印度人当时拍的那纪录片，他就不是那样。首先这里边有啊，他是专门做了一些镜头的筛选，把那儿做了一些夸张和渲染。另外一个，当时都穷啊，当时中国内地你以为很先进吗？当时的山河四省，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你拿摄像机到那一照，能看得下眼去吗？那时候的老照片你随便看看，那玩意儿能看吗？所以说那是整个全中国的事情。那你后来发展了，那你以为人家西藏如果让人家自己管的话，人家就不发展吗？你就认为啊，他一定回到40、50年代那个当时那个状态，你怎么知道的呀？那你看看人家现在尼泊尔，人家那儿有发展的，各方面的有传统的，人家过得不也挺踏实的吗？所以说说到这个呢，你不能让中共那个洗脑的那些东西啊给弄了，这不成这个啊。所以说说到这位达赖喇嘛，这是现在中国人中大概唯一的一个受到全世界普遍尊重的旷世高人了。他一生中做了那么多的功德，当然也留下了那么多的遗憾，这也是他本人的宿命，同时也是这个藏民族的宿命。所以说还是那个啊，不管未来是怎么样，我也特别希望未来所有的藏族的弟兄们还是秉持着尊者非暴力慈悲心的价值观，还是乐观的生活下去 啊，把信仰埋藏在心里边啊，不，真的是不愿意看到未来在西藏刀光剑影、血肉横飞，不愿意看到那样的一种景象啊。所以说今天呢，借着给尊者过生日，我也呢发一点感慨啊，在这里边呢，简单的做一些漫谈啊，希望呢尊者啊这个健康长寿。我再看一眼，嚯，这议会都散摊子了，都没人了，那就别说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吧。别说我又乌鸦嘴啊，我一说那儿就准出事儿，是有点这方面的情况啊。Will 说现在很多台湾人用小红书、微信啊、抖音，台湾是应该采取行动的。刚才给大家说了，我看的是台湾方面的一个统计，微信大概是6%到8%，小红书呢是它的一半，小红书是刚刚起来的嘛，旅行啊啊找个吃的呀什么的等等都用小红书嘛。微博那就更少了，更少了。大家呢90%以上还都是用那个 Line 啊，用脸书啊，用 Ins 这些东西。翻墙出来看看，说关键是美国车的质量和耐用性真的和日本车没法比，什么体积大，什么左舵右舵都不是问题啊。这个是老石破他强调的一些理由了，但现在给挤兑到这儿了。你说这东西放了日本，你让美国车进来这事儿问题大概不大，但问题是如果你谈不出一个满意的关税来，那日本车去美国呢？英国拿了个10万辆的配额，可是日本车和美国是几百万辆的数字啊，400-500万辆啊，如果你那个配额拿不下来，最后日本车损失惨重的话，那你跟日本国民你也没法交代啊。所以说偏偏又赶上720又是参议院大选，要了命了。这是高京庭说大法案在众议院被毙了啊，刚才给说了一遍了，别说了，一说人一看你啊，你都笑出声来了，我没那个意思啊，没有那个意思啊。然后 Velo 说现在的越南多像8964前的大陆，但愿它不会出现一个习近平类型的党魁。就看人怎么想了。实际上你比如说在东方啊，你比如说像新加坡呀等等这种近似于一党制的这些国家，实际上国家发展你呢掌握住核心政治的核心部分，老百姓呢给予他们一些自由，实际上对你的长治久安也是有好处的，你干嘛非要都管着都控制住呢？你就跟着与时俱进就完了嘛。你看前一阵越南的大精简，它压力并没有那么大，它是主动的超前作为。我就看他把什么央视啊很多电视台关了，你看那主持人那最后一次做节目啊，跟大家道别完了以后啪桌子上嗯嗯的哭啊，那整个的那种裁人或者怎么样是非常残酷的。那越南自己有这个自觉性，有这方面的一些超前的一些动作，我认为人家比习近平他们这个要灵活很多。实际上当时中共像江泽民他们那样，我不知道后来为什么跟法轮功就拼了啊，那是他的一个巨大的人生的一个昏招了。别的他那个精明狡诈，他那个狡猾的那些作为，各方面的那种啊灵活的那种做法，当时对中国来说确实也留下了一些东西。如果未来的党魁也能像当时江泽民一样搞个2.0版、3.0版，也采取这样比较灵活的，你像当年中国要搞经济了，上海帮集体进京，应该说那些年整个中国经济啊，那9个工程师治国嘛，搞得还像模像样呢。结果你到了胡锦涛这儿，后来又到了习近平他们这儿，红二代这又弄得这帮人这儿就彻底完蛋了。所以说什么时候你要让上海帮再回来一趟，咱们再灵活一点，咱们再搞的啊，那其实这对共产党延长寿命是有用的，越管越不行，那你现在换了这么一帮人，那你就没辙了啊。他这个简直就是跟晚清一样的那种榆木疙瘩，当时搞皇族内阁，所有的像梁启超他们这些人拍完屁股全走了，就散了，你这帮人没救了， 除了武装斗争以外，跟你是没商量了。那你自己把道走绝了，那就活该了。现在共产党就在这个方向上奋勇前进。老庄说越南没有南北问题，但是有的话会更夸张。这么多年没有清洗，表明是两种实力的和解。这方面呢，确实我看到有一个学者写越南的故事，也有这个说法，说这种热带地区的人啊是比较温和的，你像泰国呀等等是比较温和的，就不是像咱们亚热带这帮人刀光剑影啊，这好好好勇斗狠，没有那样，人家都好商量，脾气大家都比较温和。啊，当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缅甸人他非得那样的，我就不知道了。越南这儿呢大概还可以啊，那胡志明那边河内，这两天我在 YouTube 上也看到有一些博主啊，在里边他们去旅游拍的一些片子，大家也可以看看。有点像中国的啊，别看脸蛋上看普通人的生活，有点像三线城市啊等等那样的一种情况，人们很平和。你看着人家那儿弄一大凉席儿在外边坐着，你看在河内有很多人晚上啊没完没了跳舞唱歌，一折腾折腾到夜里十一二点，你就能看到这老百姓可能不富裕，但是人家心里的幸福感至少没有像现在中国的那种压迫感和对未来的那种缺乏安全感，没有那种状态。所以说看到这国家，你别说我看了，美国人认为未来我把生产基地设到这儿，人家心里也踏实。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